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布林肯被要求就阿富汗问题向众议院作证，撤军犯下三大错，川普说美国有大麻烦了。日经新闻，美国正在退出世界警察角色，民国话共同承担。美最高法院停止 CDC 的暂停驱逐禁令，哈佛任命无神论者为首席牧师，引发哗然。美联储将开始撤回美国的刺激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内容。布林肯被要求就阿富汗问题向众议院作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表示，将在9月开始就阿富汗发生的袭击事件举行听证会，并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作证。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弹劾布林肯条款。8月27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在接受彭博电视节目的采访时表示，听证会将重点关注阿富汗的袭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同埋如何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听证会将首次向布林肯提出这些问题。发生在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已经造成13名美国军人遇难和18名军人受伤，还有170多名阿富汗人遇难和更多的平民受伤。据霍士新闻报道，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洛曼和共和党参议员安迪哈里斯8月27号提出弹劾布林肯的条款。他们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在自己的外交官和情报界提供的情报和建议发生直接冲突时，没有能够相应地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咨询，亦没有将这些危险通知国会和国内外的美国公民。洛曼在声明中说，根据美国宪法，国务卿的任务是向国会和美国公民通报美国外交关系。在阿富汗他没有这样做，被美国公民暴露在激进组织控制的城市中。国务卿的职责还负责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并在发生危险时能安全有效地疏散他们。这些布林肯都没有做到。拜登8月26号向全国讲，他对退出阿富汗的计划的后果负责，包括在喀布尔的袭击。他还发誓要报复那些发动袭击的人。喀布尔机场8月26号遭到袭击，有13位美军将士遇难，这个事件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务院前反恐事务协调人塞勒斯对霍士新闻记者分析了拜登政府在这次撤军行动中犯下的三个重要错误。塞勒斯表示，第一点，在这次撤军行动中，拜登政府犯下的最重要的错误是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撤出。他指出，这个空军基地原本是美军在阿富汗多年反激进组织行动的核心。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中，美军人员多次建议白宫重新启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但是这个要求遭到白宫拒绝。第二点，塞勒斯说，美军不应该将维护机场安全的问题外包给激进组织，因为在阿富汗的美国人的安全会处于危险之中。 第三点，蔡勒斯话8月26号机场遭到袭击，好可能是伊斯兰国发起的。这个组织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这个意味着阿富汗的威胁在度持续增长，亦意味着美国撤出后，阿富汗将会成为各种威胁的温床。蔡勒斯最后敦促白宫快速撤出最后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因为机场是不安全的。川普总统在8月26号的晚间接受了霍士新闻主持人康尼提的采访，川普批评拜登政府在从阿富汗撤军方面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撤军应该比平民和军事装备先撤出，然后军队最后撤离，但是拜登先将军队撤出来，再将平民带出去，这个是最愚蠢的事情。川普说，在阿富汗的美军士兵和美国人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甚至整个美国都有大麻烦，而且只会变得更坏。川普总统在节目中亦反驳了之前拜登的勒获之举。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在和激进组织达成的停火协议中并没有承诺一个明确的撤出日期，而且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最大的条件是你不能够害美国人。美军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局势动荡，受这个影响，拜登目前国内的支持率正在急剧下降。美国民调机构近期调查显示，过半美国人不希望拜登连任。8月27号，日经资深撰稿人秋田浩之发布文章，他直言阿富汗机场发生的事件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文章中提到，美国的退出对盟国来讲亦是一个挫折，多个国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支持美军，单日本一国就为阿富汗重建投入了大约70亿美元。秋田浩之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对国际政治意味着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早在2013年的奥巴马就宣布美国不应该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秋田浩之预计，阿富汗撤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现实，华盛顿未来在海外干预方面会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每一步都会权衡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共习近平政府的崛起亦带来了新的秩序挑战。他指出，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警察，盟国需要共同努力分担责任，这个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向盟国传达的讯息。秋田浩之仲分析，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印太地区有两层含义，一是可喜的发展，二是冷酷的现实。他说，可喜的是华盛顿将军事和外交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加强对抗中共政府。冷酷的现实是，最近阿富汗的事态发展亦凸显了亚洲笼罩住某些风险。他指出，拜登在8月14号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如果阿富汗军队自己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美国在阿富汗再多留一年或者五年亦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个是对任何美国合作伙伴的警告，如果他们不能够尽职尽责，一味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盟友和伙伴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最高法院8月26号裁定，在未经国会授权下，拜登政府不能够将禁止驱逐令延长两个月，这个意味着拖欠房租的租客不再受临时禁令的保护。据法新社报道，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企起房东这一边，并主张任何驱逐禁令的延长应该由国会决定，而非卫生官员。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影响全美约350万名房客，这些人可能在未来两个月之内面临驱逐。在2020年9月大流行病的期间，美国疾控中心颁布这项禁令， 避免房客给不起房租而遭到驱逐。这项禁令经过多次的延长后，原定2021年7月30号到期实行，但随着德尔塔变种的扩散，在一些国会议员的强力呼吁下， CDC 再度宣布延长禁止驱逐令，引发房东、房地产公司和物业管理团体诉讼挑战。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约一半的房东都是小本经营，如果没有租金收入，他们没办法支付自己的账单或维护其财产。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写到， CDC 没有法律权力在8月3号重新实施禁止驱逐令。如果联邦政府要延长禁止驱逐令，必须获得国会的特别授权。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德尔塔变异确诊人数在全美各地飙升之际，拜登政府对于最高法院宣布暂停驱逐令感到失望。禁止驱逐令延长被最高法院回击，这个也是这个礼拜内拜登政府第二次在最高法院踢到铁板。近日，美国哈佛大学选择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来担任宗教团体的首席牧师，这一项决定引起外界一片哗然。据《纽约时报》8月26号的报道，坚定的无神论者爱泼斯坦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宗教团体的首席牧师。自2005年起，爱泼斯坦担任哈佛大学的人民主义牧师，主要向学生传授有关进步运动的知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哈佛大学在1636年成立，为感谢和纪念牧师哈佛而得名，校训是真理为基督徒教会。在最初的70年里面，哈佛大学的校长全都是神职人员。哈佛也是一个目的起到培养耶稣基督福音传教士的精英机构。爱泼斯坦的任命标志着哈佛大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44岁的爱泼斯坦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改革派犹太家庭。2005年，他获得了国际世俗人民主义犹太教研究所授予的人民主义拉比称号。爱泼斯坦向纽约时报说，他被提升到这个位置是为了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认同精神进步但不认同宗教的哈佛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20年这个学校的学生中有超过 40% 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而2017年的这数字还不到 32%。这趋势并不仅仅存在于哈佛大学，在美国这个由清教徒建立的十分之九的人信仰上帝的移民国家，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正悄然流行。从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来看，没有信仰的人现在至少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经济的反弹，美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开始撤出刺激措施，但是他表示，尽管最近通胀率飙升，但是央行并不急着加息，并且也会看接下来大流行病的发展。据 BBC 的报道，虽然美国经济在大流行期间的急剧收缩后，在2021年已经强劲的反弹了，但鲍威尔说，他还在监测目前正在席卷美国的德尔塔变种的影响。在大流行病期间，美联储将美国的利率降至几乎为零，并加大了对政府和企业债券的购买力度，亦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这个使得消费者和企业借钱更加容易。但这个亦引起了民众对他正在促成通货膨胀的担忧，而且二手车和食品价格的上升正在推动美国商品价格上涨， 鲍威尔在经济政策研讨会年度演讲中话，我们将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购买资产，直到我们看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说在通货膨胀方面已经达到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在实现最大就业方面亦有明显的进展。所以美联储今年将开始放缓资产购买的步伐，但亦会监测大流行病造成的不断变化的风险。鲍威尔说，要达到最大就业率，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做。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为 5.4%， 比去年大幅下降，但是同大流行前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而我们是否已经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达到了 2% 的通胀率，亦仍需时间证明。在截止6月底的12个月里面，美国消费者价格跃升了 5.4%， 是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一些分析家对这个感到担忧，但美联储说这一趋势是由经济在关闭后重新开放所推动的，是过渡性的。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中共出重锤整肃赵薇的背后，拜登说中方仍然隐瞒溯源关键信息。中共最高法院说996制度严重违法。拜登上任来首次中美军方通话。警讯港府暗批黎智英是颜色革命主脑。防逃脱北韩动员军官边境筑墙。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礼拜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娱乐圈在一夜之间连爆惊雷，赵薇、郑爽、高晓松等知名艺人遭遇封杀。更有消息指出，未来还有更大更多的风暴。赵薇自从8月26号晚间遭遇力度超乎寻常的封杀，环球时报等中央级官媒更在27号加入舆论大军，报道相关消息，还引述多家视频网站的工作人员证实，确实收到要求删除赵薇作品的通知，但是具体原因就不明。有坊间舆论指出，赵薇已犯下七大罪状。首先是勾结阿里系，赵薇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关系密切，他的富商老公黄有龙和政商过从甚密。之后几项罪名分别是旗下新晋男星张哲瀚被指辱华，20年前身着日本军旗装拍照事件，2016年开拍的《没有别的爱》被指涉及台独，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等等。不过后边这几项丑闻都已经是陈年旧账了，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从公开报道来看，赵薇近期并没有违反法规，这个意味着他被整肃背后牵涉还未公开的重要调查，最可能的因素就是同马云、阿里巴巴以及刚刚落马的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刚勇有关，亦即是坊间所讲的勾结阿里系。换句话讲，赵薇事件已经将娱乐圈整肃和资本圈大清洗及政坛权斗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还不是事件的终点。紧跟住赵薇之后，郑爽、吴亦凡等劣迹艺人的微博被禁言，作品下架。8月27号上午，中共国家税务总局表示，郑爽涉嫌逃漏税，罚款近3亿元人民币。 28号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放话讲，大陆娱乐圈中人早已经不单止是买豪宅、开奶茶店那么简单。一个明星可以联系好几家甚至十几家企业，艺人更会同大企业好似阿里巴巴、腾讯、爱奇艺、新浪等捆绑，形成一整个巨大利益链。睇嚟，同之前打击艺人偷税漏税、花边丑闻等唔同嘅系，今次大整肃针对嘅系娱乐圈中资本圈嘅中介，以及中共权贵嘅白手套，系一场跨娱乐以及政商圈嘅大整肃。赵薇、马云都只不过是开端，未来这场风波会扩散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意味着全民大整风，甚至文革 2.0 的道理，目前没人够胆落断言。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在推特发文做了一项预测，他说中共有个特点，历次大整风运动往往都先拿文艺界来开刀。一篇从27号起在国内网络上热传的文章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以后不允许有大佬存在了，所有的大佬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讲乱动，特别是对于马云来讲，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都是旧时回忆了，以后的时代会是怎样，真是哪个都讲不买。这个烈火烹油般的时代过去了，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传奇都从昨晚开始陆陆续续落幕了，神州大地又要换一番气象了。在美国情报机构完成90日溯源调查并递交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拜登27号表示，中方仍然隐瞒关于有关病毒起源的关键信息。这份外界翘首期盼的情报界报告非机密摘要，并未对起源做出明确结论。但拜登在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关于起源的关键信息掌握在中方手中。但是从一开始，中国政府的官员就致力于阻碍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公共卫生专家获取这些信息。拜登更批评说，即使在现在，在被夺走生命的人数持续上升之际，中方仍然持续拒绝透明化、隐瞒资讯。拜登随后做出听落严厉，但实际上却相当含糊的警告。他说，虽然这一波调查已经结束，但不会停止追查疫情起源，美方会尽力调查，在获得答案之前不会罢休，亦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科学规范和标准。拜登并未讲明美国可以用什么手段来敦促中共，亦未表明华府是否会针对北京隐瞒资讯进行任何制裁。不过他仲是表示要持续同世界各地理念相近的伙伴施压中共提供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并同世卫组织合作进行基于证据、专家主导的第二阶段疫情溯源调查。在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之后，又传出中共最高法院确认996违反劳动合同法，这个消息恐怕会令到中国科技巨头再次心惊。996工作制是指一种朝早九点上班、晚黑九点落班、每日工作六日的工作制度，亦被指延长工时而不给额外加班费的不合理现象。26号，中共最高法院及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确认996违反劳动合同法。中国近百家科技公司都被曝光实行996工作制，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小米、大疆、苏宁等。尤其广为人知的是，时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2019年4月在内部交流中对员工谈及996加班文化的时候说， 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样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呢？今日中国 BAT 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收来的福报。现在官方确认996违法，没有解读认为这个是当局关注人权的表现。相反，大部分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共担心政权稳定。一些报道提到，原中共财政部部长刘继伟26号曾经表示，不能够推崇996，否则会减少就业，对社会不利。虽然中共宣传部日前保证共同呼吁不是杀富济贫，但中共近期对科技巨头一连串的监管措施以及约谈巨额罚款等，早已令到企业心惊肉跳。996违法这件事将对企业是又一次的冲击。一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五角大楼一名高层官员已经同中共军方官员通话，是拜登总统今年一月上台以来的首次。会谈内容聚焦两国之间的风险控制。报道指，美国国防部主管防卫中国的副助理部长蔡斯，上个礼拜已经同中共中央军委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平通话。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透露，双方是通过美中在2008年建立的直通保密电话谈话。蔡斯在通话中聚焦于危机与风险管理。官员亦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方对应官员至今未曾通话。部分原因在于，针对边个先至系同奥斯汀对应嘅中共将领，中美至今仍然有争议。自从拜登今年一月就职以嚟，美中双方一直冇进行过高层军事对话。双方高层间进行嘅阿拉斯加及天津会谈，亦都以失败告终。路透社指，抗衡中共已经系美国多年嚟嘅国安政策核心。拜登政府已经形容同北京的对抗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近来美中关系日渐紧绷，从台湾问题到中共人权纪录及在南海的军事行动，都是双方矛盾的焦点。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7号不点名批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是颜色革命的主脑。综合港媒消息，邓炳强对媒体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有143人被捕，当中81人被起诉，并有3人遭到定罪，罪名涉及分裂国家及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罪。邓炳强说，有经营媒体被捕人士勾结外国势力，指使另外两名被告采取行动，是事件的主脑人物，有心推动危害国家安全事情，进行颜色革命犯罪行为。港媒认为，邓炳强提到的两名被告是指12港人案中的李宇轩及陈子华。港府话，佢哋两个人同黎智英及其助理蔡门等串谋，犯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2020年8月10号，香港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拘捕黎智英，此举引发民主派人士同欧美国家嘅批评，指中共同香港政府利用港区国安法对民主人士打压。2020年12月，无国界记者授予黎智英年度新闻自由奖，以此向在北京压力下日益新闻自由空间收窄的香港独立媒体表达支持。2021年6月，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将年度最高荣誉杜鲁门列根自由奖颁给了黎智英，以表扬他毕生追求自由和民主，以及不惜代价地坚毅反抗中共独裁及其他暴政。 保护记者委员会向黎智英颁发2021年度伊菲尔新闻自由奖。根据脱北者在首尔营运的网站每日朝鲜报道，北韩的粮荒问题严重，为了防止国人甚至士兵越境和叛徒，北韩近期出动军官在中朝边境修建围墙。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北韩当局从8月中旬开始以双重甚至三重保安措施封锁了边境，并且在边境部署了风暴军团特种部队和第七军团。但是由于出逃者企图继续通过监视较为松散的区域越过边境，当局已经着手完全封锁边境地区。据报道，驻扎在阳江省的第十军团少校以上军官已经被动员起来参与这项工作。因为今年士兵的食物比去年更差，营养不良越来越严重，普通士兵可能会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叛徒，所以当局动员了军官参加工作。但是连军官的营养都很差，虽然少校、中校和上校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但他们都很瘦，看落营养不良。自从去年以来，北韩当局在边境一些地区建造铁丝网和围墙，表面上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实际上是防止叛徒。但是由于材料供应短缺和偷窃带来的困难，这个项目不可能在计划的10月10号朝鲜建党节前完成。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礼拜同大家咧喺呢个节目度就讲过咧，香港嘅教协系宣布解散嘅。咁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咧，另外一个香港团体民阵啊，前几日咧亦都宣布解散嘅。咁香港嘅情况咧，就真系可以讲咧系急转直下噶。咁民阵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因为过去咧喺香港系举行过好多好多次嘅大型游行噶。咁民阵嘅全名咧就系民间人权阵线，就喺2002年啊9月成立噶，咁就由几十个民间同埋政治团体组成噶，佢个宗旨咧就系关注政治民主议题噶。咁喺过去嗰个星期日啦，即系8月15号，咁民阵就宣布解散噶。咁民阵就表示喺近呢一年多咧，咁香港政府系不断咁以疫情为由咧，就拒绝民阵同埋不同嘅团体嘅游行申请噶。咁啊，各成员团体咧就遭受打压，咁公民社会咧就面临前所未有嘅严峻挑战噶。咁民阵原本咧就希望可以继续以原有嘅方式咧，就同香港市民迎难而上。但是他的召集人陈浩桓呢就已经是因为多宗的案件呢就身陷囹圄，其实陈浩桓呢现在是身在狱中的，而他们的秘书处呢也都无法维持运作的。在没有成员参与下一届那个秘书处的情况之下呢，民阵只好无奈地宣布解散了。咁民阵亦都系感谢过去19年嚟咧，香港市民同民阵系并肩同行嘅，咁一齐经历咗反23条啦、反高铁、反大白象工程、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并且系创造50万人同埋100万人、200万人游行嘅纪录嘅，咁令到诉求咧系响彻整个香港城市嘅，咁令世界咧系睇到香港，让呢个灯光咧系照耀黑暗嘅，亦都让民主自由咧系重在人心。咁虽然民阵而家系不再存在啦， 咁但系相信不同团体咧，仍然会继续坚守理念，无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嗱，咁以上就系民阵解散嘅时候嘅一番说话嚟噶。嗱，咁好多人咧，其实事前都已经话啦，民阵系中共嘅眼中钉。叶万峰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民陣有啲乜嘢係令到中共係咁痛恨佢呢？
其實民陣呢係中共嘅頭號眼中釘嚟㗎，因為呢民陣呢有能力調動大批嘅市民啦。喺2003年呢就去又令到50萬人上街啦，咁啊迫使呢個香港政府呢取消23條嘅立法㗎。咁啊喺呢個2019年啦，咁呢就係、民陣呢就係、亦都係發動100萬人跟住200萬人呢個反送中㗎。咁呢最終亦都迫使林鄭呢係撤銷呢個逃犯條例嘅修訂㗎。
係當時100萬200萬人上街係國際嘅頭條新聞嚟㗎。
全世界都矚目啦，係咪、連Donald Trump 都話佢咁大個几十岁人啊，都未见过咁多人啊出嚟游行噶，系咪？咁啊，中共咧就视民运呢一种能力咧，就威胁到佢嘅统治啦，所以咧就系、废除呢个民阵不可噶。咁而家解散之后咧，香港警方啊、新华社啊同埋呢个港澳办呢都继续发出呢个声明呢係要追杀呢个民阵㗎。係
咪即係表示佢哋嘅会长啊、理事啊嗰啲人可能会有个人嘅危险呢？
佢而家淨係话就话係继续调查之中啦，如果搵到有罪证呢就会起诉㗎。咁你知而家啦，香港政府做法呢就係搵到些少蛛丝马迹呢，跟住就上纲上线，然后呢就罗织罪名，然后就起诉㗎嘛。所以乜都起诉得到㗎啦而家。
咁、下一个可能被佢追杀嘅组织你估会系边啲呢？
咁大家都系估呢个支联会啦。咁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咁简称支联会啦，就系89年5月21号成立㗎。是支持当时在中国的学生运动的。咁六四屠城发生后呢，咁支联会呢就是个宗旨呢就要平反六四。每年呢在香港维园六四呢就举行呢个烛光悼念㗎。咁有时是几万人，有时是十几二十万人，甚至是超乎二十万人的集会嚟㗎。亦都是令到呢个中共非常之怒火的一件事嚟㗎。仲有支联会呢仲有一个另外一个口号，一个宗旨咧，就结束一党专政嘅喎。
咁呢个就真系要佢名片就系要中共落台。
系啦，咁你要终结我，咁不如我终结你先啦，系咪？
先下手为强啊！
但问题又出现啦，因为咧现任嘅呢个支联会主席咧李卓人已经喺狱中咯噃，咁啊副主席咧周幸彤啊。今年较早时候，即系六四前后咧，曾经发表过咧，就系以个人嘅名义咧，去呢个维园咧悼念六四嘅，因而被捕噶。咁最终咧，最近系获保释嘅啫。咁如果要解散一个团体啊，你个主席一定要出席个会议先得噶。咁而家李卓人喺狱中，系咪因为咁而冇办法解散呢？如果系咁样情况系。香港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下先放李卓人出来一段时间然后再捉回去呢
这个都很好建议先你先放人先那他就可以解散这个团体。
好啦，咁香港的环境呢是持续恶劣的。咁教协解散啦，民阵解散啦，咁仲未完结㗎喎。根据田飞龙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佢就係呢、港澳研究所嘅研究会嘅理事嚟嘅，教今年就係咪今年啊今年定旧年啊
今年啦，今年係讲嗰个好令人心快嘅事嚟嘅。
佢就话呢个香港建制派呢係忠诚嘅废物啦嘛，係咪咁大家仲记得啦。 咁佢又点名啊？点多两个呢个团体啦，一个咧就系职工盟啦，同埋香港护士协会咧，佢话咧呢两个会咧都系要需要整顿噶。咁职工盟上个礼拜嘅节目我哋都提过下噶啦，佢一个系不同行业嘅工会嘅联盟嚟噶，咁啊有成80个工会咁多，代表17万会员噶。咁啊，佢哋经常参与同埋支持呢个民主运动噶。咁佢现任嘅主席咧吴敏仪咧，亦都系因为咧参加呢个初选而被呢、這个拘捕噶，而家狱中噶。咁系咪可以又系解散唔到咧？可能又解散唔到噶咯，主席唔喺度啊嘛，系咪？咁啊，至于呢个香港护士协会咧，佢喺抗争啊、各方嘅运动啊或者雨伞运动咧，佢就唔系行得咁前嘅。当然医护人员参与嘅好多啦，呢两次社会运动里面啊，但系咧用呢、这个医护嘅名义咧，就好似唔系好常见。不过喺旧年咧，2022年2月3号到7号咧。香港嘅
2020年2月3号到7号
嘅医护罢工里面咧，系由佢组织噶。咁当时个罢工嘅目的咧，系迫使呢个林郑政府咧对大陆封关嘅，因为咧旧年二月嗰时咧，大陆嗰啲疫情咧，新冠状或者武汉疫情咧，非常之严峻噶。咁咧就系、是、全港咧市民咧都叫呢个林郑咧系封关噶，对大陆封关嘅特林郑死都唔肯噶。
咁即系当时协会佢嗰个罢工，即系佢发起呢个罢工咧，系用疫情为由嘅，同政治系应该系冇关系噶。
系啊，大问题就系你伤害到阿爷个利益啊嘛，系嘛？你唔俾佢啲皇军，佢嗰啲佢哋心腹啊，家人啊出入啊嘛，所以咧就照样要追杀你噶。除此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喎，這个咧更加严峻少少嘅就系、是。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啦，咁啊上较早前啦，呢、這个月较早前啦，咁佢哋嘅主席啦，同埋叫做黎敏玲，同埋呢个一个副主席啦，叫杨日义咧，因为出版呢个儿童嘅画册啊，啲羊村啊，呢个儿童画册咧系被捕噶，咁啊被控咧就系、是、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噶，咁儿童嘅画册咧都成为呢个煽动刊物啦。咁啊，点解佢哋会被钉死咧？我谂系因为咧呢个语言治疗师呢个总工会咧系非常之进取嘅一个社会呢个公民机构嚟噶，公民组织嚟噶，佢哋经常咧系参与呢、这个抗争运动啦，甚至啊今年七月啊七一嗰阵时候咧，风大雨大嗰时候咧，佢仲好积极咧去摆街站噶。
阿叶晚峰讲嘅风大雨大唔系天气啊，系真系整个香港嘅环境，即系都系非常之紧张嘅时候。
系啦，佢哋仍然系有咁嘅胆量出嚟摆街站噶，所以可能因为咁咧就俾钉死咗啦，一定要去除你啦，系嘛？
嗯，
咁样咧就系、是、嗱呢、这个。黎敏玲咧，而家狱中啦，但系佢喺狱中寄出一封信嚟啦，就话，佢喺狱中咧都作咗好多思考，佢就仍然坚持咧系不忘初衷噶，唔好放弃，就系、是、要留住心里边嘅一片净土噶。咁可见佢哋非常之勇敢嘅一个女士嚟噶。
系呢、這个黎敏玲女士真系好值得敬佩嘅位女士，咁另外呢、这个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又点嘅情况呢？因为照理啊吓，呢啲都系会俾中共钉死嘅团体嚟噶。
香港有两个律师公会啦，或者解释一下啦，同美国嘅听众啊，一个咧就叫律师会，律师会咧啲律师咧专门啊做嗰啲屋契啊、离婚手续啊啲咁嘅。另外一个大律师公会咧就上庭打嘅，打诉讼嘅。 所以分开嘅。咁律师工会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24号咧进行呢个改选嘅，有5名呢个理事咧系会改选噶。咁律师工会咧就有分两派，一个咧叫开明派，就比较支持呢、這个民主或者开放些少啦。另外一个就系亲建制派咧，嗰、那个咧就系中意独裁嘅。咁样情况之下咧，咁咧就系、是、因为有5席出嚟啦，你出去改选啦。如果呢5席咧都俾呢个开明派攞到咧，咁咧开明派就可以呢、這个掌握呢个律师会嘅行政会务噶啦。所以咧呢、這个人民日报咧就一早出嚟发声啦，就系、是、指出啦，如果你嘅律师会咧就系、是、企喺法治一边。咩叫法治咧？中共嘅法治同美国嘅法治唔同噶，中共嘅法治咧就以法律咧去治理呢个人民噶，边个系要嚟打压嗰啲异议人士啦，消灭嗰啲反对嘅声音噶，用法律去制裁佢哋噶。咁美国法律美国法治就唔同啦，就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嘅权力咧系受到法律嘅约束噶，所以两样嘢嚟噶吓。
系啦，咁大家要搞清楚呢样嘢啦吓，中共嘅法治同埋喺美国同埋西方社会嘅法治咧，系个理解不同嘅。嗱，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咁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胡志清，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万峰。
上一个环节刚刚讲到呢，就是香港律师会呢，咁这个月24号就会举行周年大会啦，咁改选5名理事。咁前几日呢，人民日报呢已经系发文章啦，咁你话佢系提醒又好啦，恐吓又好啦，咁已经叫啦你哋应该要识做啦，即系揀啲佢哋鍾意嘅人出嚟做理事啦。咁跟住呢篇文章仲有啲咩讲呢？
咁佢呢亦都係文章度提到呢，就係、是、前大律师公会啦，就係、是、前主席啦，就係、是、呢、這个谭慧芝啦。
谭允芝。
谭允芝呢就同呢、這个劝告呢个律师会啦，叫佢哋呢就唔好呢就报香港大律师公会嘅候诊，选择以政治化选举呢嘅方式咧，沦为呢个政治化团体啦。
即系佢指呢个大律师公会咧，就系、是、做政治化选举，就系话佢系政治化嘅团体。
咁啊，话咧香港大律师公会咧，今日咧喺香港咧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喎。哇，系今后咧喺香港嘅溃败咧系呢个定数嚟噶。咁啊，要叫呢、這个劝呢个啦，律师会咧就拥护一国两制方针，遵守呢个基本法，就唔好成为香港大律师工会一样，断绝同内地嘅交流合作，走上穷途末路。嗱，香港大律师工会咧，经常咧就会站喺呢、這个维护法治嘅角度咧，去批评香港政府嘅政策噶，所以咧。香港大律师公会咧就深受香港人信赖同埋支持，但系咧就受到中共，亦都系中共嘅最大嘅眼中钉嚟噶吓。咁谭慧芝当然啦，
谭允芝
曾经喺呢、這个喺佢当呢、這个主席嘅时候咧，亦都曾经发文啊批评呢个人大释法噶。但系点解今日突然间倒翻转头咁严厉批评呢个大律师公会呢？
同埋头先佢讲嗰番说话咧，我觉得系好批斗性嘅形式，因为一般香港人就唔会用呢啲字眼嚟去形容一件事件嘅，系咪？
系啊，系啦。咁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佢咁咧，佢而家已经入咗政府啦，系任而家系任呢个通讯局长嘅，所以咧。佢就會一個180度大轉變啦。咁啊，嗱呢段話雖然就未必係佢講嘅，但係佢唔出嚟澄清咧，都係默許咗噶啦。咁咧，可見咧， 佢點解咁樣做？就為咗功名利禄咯，係嘛？咁、人流量好多種嘅，一種就好似譚韻芝咁啦，為咗功名利禄放棄原則啦。另外一種咧，就係、好似頭先講嘅黎敏玲咁啦，守住內心嘅一片淨土，唔改變，唔放棄嘅嚇。
嗱、咁啊，中共呢一排咧，好似手風好順啊嚇。咁啊，教協啦、民陣啊，相繼解散嘅。咁呢個語言治療師總工會咧，亦都係話係今年嘅教後時間咧，亦都會被取消咗工會證，即係唔會再係一個合法嘅工會嚟嘅。咁即係手風頗順啊嚇。咁佢会唔会系进一步啊？有风使尽力再继续做落去咧？
嗱，而家中共咧就系觉得咧，佢个政策非常之正确噶，啊，样样都十分之顺风顺水嘅。嗱，前一排咧，嗱，净系放下风啫，话要 DQ 嗰啲民主派嘅区议员，然后咧追讨佢哋嘅过去年几两年嘅薪金。咁令到啊，大部分嘅民主派嘅区议员咧自动辞职噶，咁啊悭水悭力啦，成本好低啦，系嘛？而家咧又嗰啲官媒后事出嚟恐吓一下，咁啊反中乱港集团咧，民阵啊、教协之类咧，自动解散啦，咁啊真系手风好顺噶，咁啊所以佢肯定咧就会继续噶啦，穷追猛打噶啦，咁可见咧而家喺国安法嘅支撑之下咧，中共系喺香港真系完全系可以为所欲为噶。咁而香港嘅情况系点咧？香港好似个蒸熟咗嘅蟹咁咯，吓，俾中共任意啊，随几时中意搣只爪就搣只爪，搣只杠就搣只杠噶啦。嗱，当呢啲而家香港咁好多呢啲咁嘅公民团体啊，或者传媒啊，都受到中共呢个暴杀之后咧，咁啊。以后呢就是香港的公民社会呢就会销声匿迹㗎啦，咁仲就会同大陆睇齐㗎啦，呢个非常之令人呢个痛心㗎。甚至呢香港嘅处境比大陆比深圳或者比上海更加差㗎，因为呢香港经常都会喺呢个焦点之下㗎，喺显微镜之下㗎生活㗎，所以呢是困难重重㗎。
咁嘅情况之下，好多香港人都选择移民啦吓。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香港近期嘅移民潮又点样咧？
哦，咁啊，根据香港政府最近嘅数据啦，香港本年中嘅临时人口咧就739.47万噶。咁啊，跌幅咧同前一年比咧就跌幅系大概1.2%噶。咁啊，离港人数咧就有8.92万啦，89,000几啦，系前年嘅3倍咁多噶。咁啊，香港政府咧死撑啦，就话我呢个系正常嘅，系不同因素嘅啫。咁啊，移民潮咧今年系高峰噶啦，以后就会回落噶啦。但香港大学嘅人口研究学者咧就叶兆辉就唔认同啦，佢话国安法同埋其他因素造成嘅移民潮咧，而家系方兴未艾噶。咁啊，将会持续1-2年啦，最少吓。咁啊，呼吁香港政府咧正视啦，特别系咧，香港政府咧就好依赖咧中国嚟嘅单程证移民啦。咁啊，认为咧佢哋可以填补离开咗嘅香港居民，但系咧，叶兆辉认为啦，数量同埋质量嘅啲单程证移民咧，都系唔可以弥补外而家香港嘅外移者噶。咁啊，香港政府嘅分析啦，咁啊，而家移民离开嘅香港人咧，大部分咧都系10多年嘅工作经验，就未算高层人士，所以话唔使惊。
但系唔系，其实最做得嘢啦吓，真系做嘢嗰班骨干啊，好多时都系做咗10几年嘢嘅人啦，因为佢哋有相当嘅工作经验啦，10几年啦，咁亦都仲系比较年轻啊，即系譬如40零岁啊，咁即系仲系有咁嘅精力魄力咧，系去做好多事情嘅，咁所以呢一班人通常就是一个机构啊，嗰、那个做事个骨干嚟噶，
系啊，一个社会嘅重要嘅一层嚟噶，好重要嘅吓，呢、这个就系中层管理人员。咁啊，俾个例子大家睇啦吓，咁啊， 香港医管局咧个主席咧就叫范鸿龄，就透露啦，医管局里边咧好多医生同埋护士咧系流失紧噶。今年呢个七月一号至今年去年七月一号到今年六月尾啦，咁啊全港嘅香港医护流失率咧就医生啊4.6%，护士啊6.5%啊，护士留得就仲更加容易，因为好全世界都系唔够护士噶嘛，咁两者都有升幅噶，咁较去年嚟讲增幅系唔少噶，咁佢觉得担忧噶，嗱其中咧一个过案咧就系一个医管局嘅一个外科心胸科啊，即系心胸外科嘅顾问医生啊，叫罗冠中。咁啊，系移民噶，系已经辞职噶啦。咁呢个医管局咧有12位嘅啫，啲顾问医生，而且每一个顾问医生咧，佢专长都系唔同噶。咁呢位罗冠中医生咧，就系专长喺呢个先天性小儿心脏手术度噶。咁呢啲人才咧系非常非常之难揾噶。
系，头先你讲十二位就系12位嘅心胸外科顾问医生嚟噶吓。咁啊呢、這个
唔系整个呢、這个医管局得12位呢、這个顾问医生嘅啫。咁佢系其中，佢系其中嘅一位。
系，咁同埋佢系专注系专
系啦，
系好专长就系小儿科小儿嘅心脏手术嘅。咁如果佢而家系已经辞咗职啦吓，咁佢亦都系打算移民嘅。咁冇咗呢啲咁即系专业有专长嘅人士咧，咁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好难可以填补到啊。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譬如讲下另外一啲啦，学者啦啊。嗱，一位咧就系、是、大家可能都仲记得嘅，就旧年咧香港出现一个历史考题嘅风波噶嘛，就系、是、呢个文凭试嘅历史考题啦。
我记得吓，嗰、那个试题就系点咧？就系、是、问啦，1900到1945年间咧，日本为中国带嚟嘅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就你所知解释答案。咁呢个就系嗰个题目啦。
系啦。咁呢位出呢个题呢就前考评局嘅历史科经理呢、這个杨永宇博士㗎。咁佢因为卷入咗风波之后呢，就当然啦受到呢个左部嘅大力嘅追击㗎啦。咁文汇报大公报呢就公开佢个地址啦，佢自己同埋屋企人嘅资料啦。所以令到佢呢已经觉得香港系不宜居留㗎啦。咁佢离开咗考评局之后咧，就一段时间去咗呢个苹果，帮苹果日报啦，做一个喺个频道咧就系讲呢个香港历史嘅，咁啊讲得非常之风趣嘅，佢个节目啊非常之引人嘅，咁咧就系好快唔好彩，咁到今年六月尾，咁啊苹果又系关闭咗啦，咁咧佢咧就系、是、决定移民啦，咁啊。而且走得非常之仓促嘅，
因为苹果系六月尾关闭啦，咁即系变咗到而家都系2个月到时间，咁就呢2个月之内咧，佢系决定移民嘅一家人吓。
系啦，咁佢移民嗰阵时候咧，就系、是、佢自己话好似着草咁啫，即系走难咁啦。
系啊，即系走佬咁
样。佢系连去母亲都冇，佢冇话俾佢阿妈听噶，去移民系去咗去英国之后。先至打电话返嚟同佢阿妈报告呢个消息㗎、啊。所以去见呢，而且呢个而家呢，因为呢大家呢受到苹果被关闭嘅呢个消息冲击都好大㗎。特别系呢苹果嗰个英文嘅总编辑卢峰啊，喺机场到想离开时被捕咧，这个冲击非常之大，所以而家所有人离开，即系受压力嗰啲人啦， 離開香港嘅時候咧，都係一聲都唔出嘅，走咗先至翻嚟話俾人聽我走咗噶。
唔係翻嚟話俾人走咗之後，先至喺海外話俾人知咧係佢走咗嘅。咁好啦，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到啦。咁啊，真係香港情況就真係係非常之嚴峻嘅。咁就我哋跟住咧，就如果係有適當嘅材料，就會同大家繼續追蹤落去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